今天是12月3号，那我们讲一下这周的情况啊。那上一集呢是上礼拜五，那天呢发生就是股票市场下跌了300点啊，期货市场呢杀了大概400多点的一个大拉回。当时的新闻消息面呢是说美国本土出现变种的病毒嘛，不过我在节目中有提到像疫情之类的议题啊，因为它是全世界都已经在预防的东西，所以很难出现说像去年三月的那种崩跌啊。之前爆发肺炎会崩跌是因为市场措手不及嘛，就人家讲的黑天鹅事件导致有许多未知数啊，就造成恐慌性的卖压。那现在各国已经陆续注射疫苗啊，以研发对抗病毒的方法嘛，好像甚至还有人研发那种口服药啊，好像各国的欧洲那边也都有在针对疫苗去做研究。所以即使是变种病毒呢，其实市场上早就已经有警觉了。你看一下美国去年降息就是最好的例子嘛，就因应这种恐慌性的卖压而做出的反应。所以上周的拉回为什么没有造成崩跌，那个理由是这样啊。所以这周的筹码面呢，空方力道没有上升的太多，那持续是走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啊。那大区间大概就是在16200到18000，那短线的区间你可以看是17000到18000啊。详细的数据呢可以看我的脸书跟 IG 啊，我都有公布每日的盘后的数据。那我们来谈一下崩跌跟小拉回它的差异在哪边啊。通常啊，在判断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成是短中长哦，就是短线中线长线来看。那比方说像台股大盘从2016年的7000多点涨到现在，它是一个多头格局，那这是一个比较 长线的一个趋势。那中期你可以看比如说像2020啊到现在做一个强势喷出的多头的格局。那偏短线呢，你也可以说是这两个月只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格局。所以从这边你会发现说，如果你看的周期不同，那时间长短不同会影响到你的操作的策略甚至说你的选股啊，还有你的操作的工具，比如说你要买基金还是股票，还是玩选择权还是期货，因为这几样的工具的特性都不一样，甚至是融资融券这些的，它都是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的。那你说报现股啊或者是报基金，它是比较可以放长期的，所以这些操作策略都是偏向中长期的波段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个短线的快进快出，还是你要定期定额的存股呢，那这些都是要端看你本身的条件，还有资金控管，还有你对大盘分析的角度。那回到刚刚的议题嘛，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崩盘跟小来回的差异在哪边。那照理来讲啊，上周五下杀300点其实是已经吓死一堆人。那为什么会说吓死一堆人很简单啊，因为我看那个融资突然减少很多，就是大盘的融资还有一些个股的融资都减少蛮多，代表有很多新用户其实在上周五的大跌他已经被洗掉了就是已经怕了嘛，就是干脆把融资 给那个停损掉。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做中长期的波段单，其实上礼拜五的下杀你如果是放稍微长线来看，它可能只是一个区间震荡。那你做中长期波段的，你看的趋势是近期的两三年，你的策略就应该不会被洗掉因为上周五的下跌其实都只是在区间里面嘛应该是那是符合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特性。但是如果你周期开的比较短也许你就刚好买在这个区间的上缘，那这一波的下杀呢就很有可能会让你砍在这个阿呆股嘛，因为它现在又涨回来。不过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既然我们是讲区间震荡，那碰到上缘呢它就很容易再怎么样跌回去下缘嘛因为这是一个区间震荡的特性。那你搞懂区间震荡的特性之后呢，下杀只要还在区间内注意只要它的下杀或者是上涨都在这个区间里面，那它就不算是一个崩跌这是从形态上去看的啦。那你可以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指标去佐证嘛，好比说这礼拜的全指股，你看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鸿海那些全指股呢，因为它是直接影响到大盘走势的主因，所以你看像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档权重占比很大的，他们都还没转弱，那大盘要崩跌其实是会比较困难的换句话说，台积电跟联发科不弱的话，大盘不一定会涨，但是你又不要去看空它，因为这两档就是告诉你了，这两档全指股不弱，那大盘基本上就是还有一个支撑的力道在。那刚刚讲到说趋势的格局，你可以从时间来分嘛，短中长当然定义看个人啊，有些专职的交易人可能他短线看的是日线啊60分50分线5分线，甚至是1分线的也有。那对于做波段单的人来讲，他可能短线是一个月内所以趋势格局是一个大方向。 那今天大盘假设它要崩跌哦，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崩跌跟拉回的区别嘛。就算它要崩跌，它会有一个讯号会出现哦。比如说你先你可以先想象一下，你的脑海里面有个画面，就是崩跌的线型，它的走法可能是这样：你的一分 K 先率先转弱，然后再来换五分 K， 然后日线的下杀，接下来会贯破五日线，跌破十日线，然后嘞，你可能会看到新闻说失守半年线，然后贯破年线，或者是年线变成压力。好，那当这个年线变成压力的时候，通常这个盘势已经是很偏空了。那你按照刚刚的讲法，你会发现其实讯号会一直出来，就是它短线的格局会先反应哦，短线的格局可能一分线、五日线啊，哦，先转弱，再来就是换中长期，可能二十日线、季线转弱，哦，再来可能就是年线啊，哦，半年线。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投资的那个高手他们会贴着盘面看。所谓贴着盘面看，不是要你每天早上盯着盘看哦，哦，不是让你说，从早上九点然后盯到那个收盘这样，而是说你每可以从每天像盘后的线型变化哦，你可能盘后做一点功课，就是花个可能15分钟、半小时哦，去看一下今天的发生哪些变化，那再加上盘后筹码的资料分析，你就可以抓到说它短线上的一个情况。那像这礼拜一的筹码很空嘛，可是礼拜二的开盘收红哦，那是因为礼拜一的晚上夜盘有大跌了。那我在 IG 跟脸书的限时动态都有提醒嘛，因为礼拜一的夜盘已经先大跌过了，他把礼拜一的那个偏空的筹码已经有先回补掉，所以周二的早上就没有那么空，而且还有点止稳的现象，因为他收红嘛。那周三呢，周三就更明显了，这礼拜三早盘在联发科的带动之下，全指股就直接上涨，然后带动整个指数，把上周五的黑 K 整个都吞回去。那这个就是观察每天变化的一个好处嘛，因为你贴着盘面走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它下跌了，现在又涨回来了嘛。那你就不至于会说，因为上周五的下跌300点，然后你就认为说啊，这大盘要转空了啊，因为可能本土疫情啊，因为那个美国的疫情哦，有出现变种病毒哦，然后导致现在整个大盘要转空哦，你就不会有做这个判断嘛，因为你是贴着盘面看，你会发现说，哎，它全指股还是很强啊，它现行只是在区间震荡嘛，所以其实还没有到那种大空特空的一个讯号出现，所以这就是目前盘面的结构，就是属于区间震荡而不是一个偏空结构。所以了解这个呢，你就可以去少走很多冤枉路了，就不至于说多空的趋势去判断错误这样。 OK， 那以上这就是这周的一个盘后分析啊。那有问题的话可以再留言，那脸书跟 IG 都可以去追踪，有盘后数据可以去看。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